宗主杨峰设宴款待南王孟获，酒席宴前是有歌有舞啊。突然间，这位杨洞主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，那些跳舞的男姑是一拥而上，掀翻了桌案，当时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。朵思愣了，哎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杨峰洞主，你是我的朋友啊，我请您来是为了助我家南王孟获一臂之力，抵挡诸葛亮的，想办法杀退蜀军，你怎么把南王给捆起来了？这什么朋友这是？他这个说着话，他伸手就要抽肋下的佩剑，你别忘了，在他身后边还有两位陪宴官呢，那就是杨洞主的二公子和三公子，这两位少爷在那看着这朵丝呢。只见他刚这么一扎实胳膊，砰，过去就把朵丝给绑上了。那位孟优呢？孟优早上给捆起来了。哎呀，朵丝一跺脚啊，杨峰仁兄啊，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仁不义，我把你请来是干什么的？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？杨峰这么一听，用手一推胡须，呵呵呵，多思贤弟，我这不是冲着你呀，实不相瞒，孟获做的有点太过了。你想一想，你的屠龙洞记得我们结交之时，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平安无事啊，怎么突然间汉丞相会领兵攻打屠龙洞呢？这是谁给我们招的灾闯的祸呀？还不是这个孟获吗？若不是孟获兄弟居心叵测，图谋造反，使得我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遭受涂炭，这是孟获的过错，咱们怎么能够与汉丞相作对为敌呢？又怎么能够埋怨人家诸葛丞相呢？贤弟呀，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孟获，完全是为了你呀。你放心，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，也要保住你朵思贤弟的性命。不过这孟获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。哎呦，孟获听着这会儿把牙这么一咬，瞪着大眼瞅了一瞅这杨峰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朵思呢？朵思听杨峰这番话很有道理，确实是这么回事，不过总觉得感情上下不去，我对不起孟获呀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不应该这样做呀。多次贤弟，不管应当不应当，我们应该呀一心为国呀，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益州管辖，汉丞相立服汉室，咱们都是大汉之臣民，应该辅佐丞相听从调遣，我们呢得处得像一家人一样，亲兄弟一般才对呢。嘿嘿，多思一听，你别跟我这儿啰嗦了，我不听了。杨峰吩咐把他们压下去，随后给丞相诸葛亮写一封书信，自己亲自来到汉营，向丞相说明这番经过。诸葛丞相非常高兴啊，派人请杨峰父子到别营去休息，然后传令把孟获押进大帐。哼，这位南王啊，又被人家给推到大帐里边来了。一进中军帐，诸葛亮一看孟获呀，诸葛丞相把脸扭过去了。丞相这一乐呀，帐中的文武全乐了，呵呵，
乐得这位南王孟获这可不得劲呐、站在那儿是如赴锋芒，浑身上下觉得那么扎得慌。
哎呀，自己也觉得太难过了，真有点无地自容了。怎么呢？这左一次右一次，五次三番的叫人家捆在大帐里边，这算是什么呀？孟获真想腾的一下干嘛，找棵大柱子一头碰死。他一学嘛，这中军大帐里头没有那么憨的大柱子，没地儿碰去。自己转念这么一想，我干嘛碰死？我根本就没输。这么一想，他把胸膛一挺。大伙一笑，哟，孟获又来神气了。大概啊，这次又不算，又不服输啊。你瞧这仗打的一动一静了。孟获怎么想的？让帐中的这些将军都给猜到了。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，丞相你因何发笑？孟获将军，我就是在笑你呀。您笑我何来？我笑孟获将军煞费了一番苦心呐、你不是想在屠龙洞前和我决战吗？你藏身在屠龙洞中，同时呢，你倚仗着这四拳，灭拳、黑拳、柔拳、哑拳呐、同时这一带还有很厉害的山岚瘴气，你想使我全军覆没。可是孟获将军，你这四拳都失效了，山岚瘴气并没阻挡住我军。现在怎么样？还是我坐在这里，你呢倒减二倍站在我的面前，这不是天意吗？孟获将军，我觉得这次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。哼，不瞒丞相，我根本就没服啊。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帐中文武一阵大笑。他要说什么话大伙都猜着了，准知的孟获是这句。孟获脸也红了，自己把牙一咬，心说红脸干什么只当这儿一人没有，就我和诸葛亮在这儿说话呢。我这是站在树林子里边跟诸葛丞相这儿谈话呢，乐你们乐你们的，我不理这茬。诸葛丞相这么一听，哦，怎么你还没服？那当然，不管怎么说呀，并不是丞相你派上将军将我捉住的，是我交友瞎了眼，错交了洞主杨峰，他假意设宴，设下一个圈套把我给捉住了，这怎么能算得是丞相之功劳呢？如果丞相这次要再敢放过，呵，大伙一听又来了。丞相听到这会儿，用手一推胡须，孟获将军，我要再放你，你能怎么样呢？孟获一跺脚啊，心说人家光这样的话呀，哼，问了我好几遍了，丞相如果再敢放我一次，我要回到故乡，我故乡在阴坑山，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，而且我凭借阴坑山前三江之天险与丞相决一死战，那时丞相如果再能够擒住我，我呀由打心里往外轻浮。丞相一听，好，那我就依你一次，来松绑。当时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了，还像往常一样摆酒款待孟获兄弟，把孟优也放了，不单放了孟优，连那位朵思大王都给放了，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可以一起走。三个人当时这酒怎么往下喝呀？干脆抱拳拱手，立刻辞别汉营走了。把孟获放走之后，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，重谢了杨峰洞主啊，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，一共是21洞，全给了杨峰了，封杨峰为21洞主。然后诸葛丞相在这儿休整兵马，同时呢派人去请那位万安隐士孟杰呀、啊，想把孟杰请出山，你就即便不为官，你应该到屠龙洞这儿来，这儿比你那地方也强啊。哎，这位万安隐士啊不辞而别，已经走了。嘿嘿，诸葛丞相暗暗点头啊，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居闲士，人家就怕招惹这些事儿，给诸葛丞相指了路，让他绝地维权，好主意都给出了，随后人家走了。丞相在这歇兵几日，继续进兵，要兵进银坑山呢。这时候孟获哪儿去了？孟获自从第五次被丞相给放了之后，他们几个人出的营来，朵思一再向孟获道歉呢。南王，我对不住您，我错交了杨峰海。孟获摆摆手，朵思先帝，那就不要提起了，咱们已经上了这个当了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？现在诸葛亮不是把我放了吗？我还有破敌之计。朵思这么一听，南王，您这破敌之计安出吗？怎么，您有什么好主意？说说吧。这个破敌之计嘛，哎，孟获把头低下，怎么回事？他为难了。虽然这次在大帐中他跟诸葛亮说得很清楚，你敢放我的话，我回老家银坑山。孟获没脸回去了。怎么呢？出山的时候自己那什么气魄呀，那是多神气呀，自己的夫人领着万马千军亲送百里呀，送出100里路来，同时一再祝酒，祝我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。嘿嘿，到现在兵马也没了，你瞧瞧我落得这样，只剩下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，这我有什么脸回去？走一段路再说吧。他和朵思以及他的兄弟孟优是信马由缰的往前走，突然间听远处里这么一声炮响，把这几个人给吓了一跳，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呵，对面是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人马排开，把孟获吓了一跳。怎么？孟获一想，坏了，甭问，诸葛亮在这儿设有伏兵，他明着是放我，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在这儿安排一支人马，现在我人困马乏的，我打得了吗？这不是只有束手就擒吗？哎呀！旁边的兄弟孟优一看，哥哥，您别着急，您看，这不是咱家的人马吗？啊！孟获听着这会儿，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。可不是吗？呵，只见在这万马军中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、啊，和这杆旗呀、啊，像飞在空中的一只彩凤一样。孟获一看，这不是别人的旗号，正是自己夫人的旗号。只见那大道旗下有一团烈火呀，哪来的一团火呀？不是什么一团火，那是一个人，是一员女将，从头上到脚下，以及他的坐骑，那是一堂红啊！呵， 真醒目，
来的正是银坑山的祝融夫人呢。孟获一瞧，哎，我说贤弟呀，这我怎么过去呀？你嫂嫂来了。孟优一看，这又不是旁人，嫂子来了你就过去吗？该说什么说什么呀。哎呀，
孟获摇了摇头，心里说，兄弟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在阴坑山那儿堂上一呼，阶下百诺，谁不知道南王孟获呀？今儿个我让诸葛亮杀的这么惨，败的这么可怜，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嫂嫂？嗨嗨，那怕什么呀？胜败兵家常事。说着，孟优就过去了，一见祝融夫人，先给朵思大王做了引荐。祝融夫人倒没说什么，吩咐手下的动丁赶快请大王上马回山。实不相瞒，夫人已经听说了，孟获与诸葛亮交战是连连败北，自己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，这次来呀，就是为给丈夫出气来的，杀死诸葛亮，大败蜀军，震一震南王孟获之威呀。现在有什么话好说？他也觉得自己丈夫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所以赶快派动丁扶南王上马，接回阴坑山。哎呦，像众星捧月一样，就把这位南王给接回老家来了。阴坑山这地儿怎么样？呵，这地方可太漂亮。要不怎么孟获跟诸葛亮说，他要凭借三江之险与诸葛丞相决一死战？感情银坑山前有一座三江城啊。哪三道江？就是卤水、甘南水、西城水的汇合之处。银坑山这地方方圆几百里，是物产丰富，景色宜人，一年四季风调雨顺。哎，而且每月的初一十五还有一个热闹的大集，这个集场啊方圆不下百里，哎，各个村寨男女老少到这一天都经过梳洗打扮前来赶集呀，热闹极了。银坑山这地方有很多地下宝藏，不过在三国时期这个地方科学还不那么发达，好多的这个矿产没被发现，只是呢发现了一个大银矿，这地方出银子，要不怎么叫银坑山呢？那么当时银坑山的人赶集花钱买东西都怎么办呢？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钞票，也没有零钱，就一物一物啊，一物一物啊，拿东西换东西。这地方不单有银矿，而且还有好多盐井，出那个盐吧。这么说得了，银坑山这地方是十分富足啊。要不孟获那么神气啊，他有倚仗啊。这次回的家来，嚯，简直的那推不开门了，都来向他问安呐、啊，都来看望他呀。孟获住的什么地方？他住的宫殿里。哦，银坑山有宫殿呢。哎呀，孟获那宫殿修的才漂亮呢。你像什么西安呐、洛阳啊，以及西蜀的成都啊，哪儿修的也不如孟获这座宫殿呢。你瞧这地方多美，那真是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洞中套洞，洞中藏山呢、啊。他就在这银坑洞内修了这么一座宫殿。当初孟获曾经说过，说天上有座凌霄殿，什么样我没看见过，地下也就是说东海藏着一个水镜宫，我也是听人这么说。他把工匠都找来，告诉他们，我这宫殿修的必须比凌霄殿、水晶宫还得美，还得漂亮，还得亮堂。我有钱，我这有银矿，拿出钱来给我修。 修吧。呵，修的是雕梁画栋，奇脊飞檐，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呐。这么说得了，他这金殿呢，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。冬天进来暖乎乎啊，夏天进来唰的一下，浑身的汗就回去了，凉凉快快。你甭管多烦，心里多别扭，一走进宫殿，心里就特别那么亮堂。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，这位祝融夫人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，尽量使南王愉快。夫人传令，大排筵宴款待亲友，给南王洗尘。拿来，孟获把手这么一摆，所有的亲友一律不见，谁我也不见，没脸见也好，不管怎么说吧，我没那功夫。干嘛？升殿议事。呵，钟点齐鸣啊，当咚，随着钟点声，银坑山中所有的文武全都到了。孟获秉正归坐了，他就把这前前后后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全都说了。现在我退守银坑山，凭借三江险要与诸葛亮决战了，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儿报五次羞辱之仇。多思贤弟呀，你多多的代劳吧，我想把三江城交与贤弟镇守。多谢南王啊。多思心说，行，孟获你够朋友，困难的时候奔我那儿去了，我对不住你。没事，我请出个洞主杨峰来，把你在酒席宴前给捆起来了。今天我来到你这儿了，你能把三江城交给我，我就豁出去向上的人头，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。领令他就走了，把朵丝打发走了之后，孟获看了看他的夫人以及文武，你们还有什么退敌的妙策吗？哪个能给我出了一个妙策战败诸葛孔明，我在南中这儿与其平分秋色，我就封他为一字并肩王。银坑山的整个南中给你一半。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，嘿嘿，大王何必如此呢？这儿是您的家，用不着重赏之下有勇夫，我不图大王的赏赐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保准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银坑山呢，他是有来无回。哟，孟获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，正是他的国舅舅爷祝融夫人的弟弟，这一代鼎鼎有名的带来洞主啊。啊，贤弟你有何良策叫我呀？大王您别忘了，我有一位老师啊，如果要能把我的恩师请来，恐怕汉丞相诸葛亮他就没有葬身之地了。我家恩师啊，不但是呼风唤雨精通法术，而且他还善驱百兽，山里边所有的野兽都听我老师的。请您想一想吧，大王，诸葛亮带来多少人马呀？他就是带甲百万，也会落得个片甲难回呀。呵，这几句话说的孟获十分振奋。哎呀，贤弟带我亲自去请吧，不用劳您的大驾了，小弟不才，我代替您去请吧。不过大王您得准备一份厚礼。哎，孟获一听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，贤弟你就酌量安排吧，赶快起身，不得有误，遵命。不提这带来洞主请目录去了，单说说这位朵丝， 这位朵斯带着人来到三江城，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，嗯，这地方不赖啊。哎呀，南王把我当作心腹了。怎么这么说呢？这不是银坑山的要路咽喉吗？把这要路咽喉口的关卡交给我了，这得多么大的信任，我可得把这地方给人看好啊。他吩咐一声，多备弓箭。有人向他禀报，这儿的弓箭呢，您就不必过滤了。怎么呢？这儿使的那箭都是毒箭，叭，这一箭射在你身上，甭管用什么药，全不好使，烂死为止。朵斯一听，是吗？你把箭拿了一支，我看看。把弩箭给他拿来，他托在手里，这么一瞧，那箭头啊，蓝哇哇的啊，喂着毒药呢，好箭。把这弓箭准备的足足的，诸葛亮来了之后，咱也不跟他打，他只要是一接近咱的三江城，咱就开弓放箭。朵斯全都安排好了。没过五天，探马来报，西蜀大军兵临城下，诸葛亮带人马来了。丞相带着人来到三江城，闸住了营寨。他在营门前看了看，哦，这就是三江城啊，谁在这儿镇守？朵斯。诸葛丞相让马岱、王平领兵三千去取三江城。这二位带着人去了，去得快，回来的也快，带出去三千人，回来剩了两千来人了。怎么回事？那一千来人呐，都让人家给射死了，就连王平马岱头盔上也中了好几箭，好悬呐。他们把这箭摆在丞相的跟前，丞相一看这是毒箭，当时就吩咐辕门紧闭，不打了。呵，这一下子把城头的朵斯给乐坏了。诸葛亮让我打得闭门不出了，他当时赐下来酒肉，让这些士卒啊就在城头上痛饮呢，喝开了庆功酒了。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密传一令，命全军将校，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，于明天晚上夜内子时啊，都得给我准备一包土，然后在营前听令。众军校接令之后都觉得奇怪，咱们丞相这儿怎么了？怎么不想办法破敌军三江城，破他的毒箭，弄土干嘛呀？这土跟人家那守城的毒箭有什么关系啊？嗨，你就别问了，让你准备就准备，没听丞相说吗？如果谁要是误了军命，小心向上的人头啊。你没看呢，连那么大的上将军都找土去了，咱也找去吧。一大包土弄什么包啊？找包皮儿，没那么多包皮儿，把小罐脱下来拿褂子包。第二天晚上，一人提了一包土啊，往营门前这一站，候令吧。到了夜内子时，只见丞相由打营门中出来了，手捻胡须，乐呵呵的看了看这些军校，随后啪把手中的大扇这么一摆，今天晚上诸葛亮要巧取三江城。